特别问候目前的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感恩哈，刚才李牧选择诗歌的时候，特别选了几首跟平安有关的诗歌，对不对？无论是提你恩典，还是恩友歌，你会发现，当然这是非常经典美好的诗歌。这个世界总是在变幻动荡当中，对吧？每一天，无论是战火，无论是瘟疫，无论是我们家庭当中的孩子的挑战，这些其实都会侵扰我们的心。但是这两首诗歌特别的告诉我们呢，就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真正的安稳，在主的那里，在主的恩典的那里。因为
我们基督徒得平安，不是因为没有事情发生得平安，我们基督徒得平安是因为那一位掌管所有事情的主，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应许与我们同在。所以呢，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平安的概念不是没有难处，平安的概念是在难处当中神与我们同在，神的恩典眷顾我们。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主用这些诗歌来安慰我们，也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会一同的看两卷比较短小的书卷哈，其实还是先知书的内容。那一卷呢是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的经文，21节。那另外一卷是我们之前其实是落下的一卷书，就是耶利米书后面有一卷耶利米哀歌。那今天晚上我们会一同的来看这两卷书。那这两卷书很有意思，我先说它的特点哈。俄巴底亚书呢，是它的读者的对象其实是以东，很有意思哈。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先知书当中，要么是对南国犹大来讲道，要么是对北国以色列来讲道，对不对？当然在对所有的先知对南国犹大对北国以色列讲道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会顾及到周围的列国，对不对？但是唯独俄巴底亚书呢，是仅仅针对外邦的一个国家，就是这个国家叫以东而讲道的。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哈。那耶利米哀歌呢也是这样的，耶利米哀歌其实不是对谁讲道，耶利米哀歌是耶利米自己的哭喊，自己的哭声，或者说是耶利米个人的灵修祷告默想，耶利米个人的哀痛。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两卷书都是比较特别，对不对？非常特别的两卷书。那在讲俄巴底亚书之前呢，我会因为我们上一次讲了阿摩斯这卷书，我们一同找到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经文，我来给你们读哈，因为我觉得跟俄巴底亚书是有关系的。阿摩斯的最后一章第九章的11到15节是最后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是阿摩斯当阿摩斯宣告了很多的审判的话语，对不对？上一周我们提到了审判的话语，难听的话语，但最终他还是带下上帝的恩典怜悯，应许未来的盼望，对吧？他应许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非常的振奋人心，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非常的让人得安慰，因为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啊，并且呢，12节接着说，使以色列人得什么呢？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哎，他提到了以色列要得以东的国，对不对？啊，那这个其实指向的是一个翻转的境况。跟我们讲的俄巴底亚有关的，就是当年以色列被掳期间，犹大被外族欺压期间，其实以东是欺压者，是欺压以色列人的那个侵略者。但是这里有一个翻转，说他们要得以东的那个土地，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翻转，所以这里一点不突兀，跟十一节是一个意思，就是一个翻转的复兴。那这其实那我甚至有些解经家会认为哈，整个俄巴底亚书是对阿摩斯书9章12节的这一节经文的解经啊，是对这一节经文的进一步的扩展。 因为整个俄巴底亚书真的说的就是这个事儿。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哈。以东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外邦的国家。为什么说它独特呢？因为以东其实是以扫的后裔组建的国家。你们如果读过创世纪就知道以扫跟雅各是什么？兄弟俩，对不对？亲兄弟。所以呢，以东是以扫的后裔，那以扫是雅各的哥哥，他们都是以撒的儿子。对，所以呢，以东这个民族呢，其实跟以色列民族按理说是关系特别近的民族，对不对？但是呢，在历史上来讲呢，以东经常的欺压这个以色列，欺压雅各家，对不对？当年连出埃及走路的时候都是这样，对吧？那所以呢，这个就比较尴尬，对吧？按理说你应该这个结成同盟才对，按理说应该同气连枝才对，对不对？但是相反呢，他跟外族的其他国家一起来欺压，所以呢，上帝就特别的差遣一位先知叫俄巴底亚，特别的责备以东这件事儿。这个也可以说，其实这件书其实是重点不在于责备以东，重点在于责备以东的原因是上帝爱雅各家。你发现没有？为什么责备以东？因为上帝爱雅各家。那上帝所爱的、所要保护的圣约的子民被以东欺压，这是一件上帝特别生气的事儿。我记得上一次我特别讲过这个，对不对？神的子民、神的百姓被欺压，这个是上帝特别生气的事儿，上帝特别愤恨的一件事。为什么？因为上帝爱自己的子民和百姓。但请注意哦，这个不是说他的子民和百姓没问题，他的子民和百姓我们提了，对吧？犯罪、作恶、拜偶像，各种各样的糟糕都有，但上帝还是特别生气。就他的子民百姓犯罪是真的，上帝爱这些犯罪的百姓和子民也是真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把俄巴底亚书这卷书总结为一句话：耶和华会审判那些傲慢的苦待他百姓的国家和人民。我再说一遍，俄巴底亚书总结说，耶和华会审判那些傲慢的苦待他百姓的国家和人民。历史从来都是这样子的，埃及是这样，巴比伦是这样，那以东也是这样，对不对？真的就是这样的啊。那以东在历史上其实一直的在欺压以色列，现在呢，耶和华对这件事忍耐到了尽头了，他已经忍不住了。所以呢，在这卷书当中我们特别看到提到说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对吧？就是那个日子是要对列国施行审判的时候。当然十五节告诉我们，对列国施行审判的时候也就包含对以东的审判。多说一点哈，其实呢，以东是一个列国的样本和原型，就一个列国的代表，一个列国的样本，一个列国的原型，尤其是那些欺压神的百姓的国家的一个样本和原型啊。不是上帝只审判以东，他审判了列国，对不对啊？所以呢，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经文21节，非常的短，但是呢，我们把它划分为三段。那第一段1到9节就是宣告这个审判，第二段10到14节表明审判的原因，第三段就是最后的这个15到21节就是最终上帝要把这个以色列重新复兴恢复被建立起来。那这三段非常的简单，对不对？第一段直接宣告审判。那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前9节经文当中，他不断的反复的提到对以东的审判，对不对？就是他提的特别的多啊。那这些的审判呢，其实是比如说2节说，我要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这是一种审判，对吧？第4节说，我要把你从那里怎么样拉下来，这是一种审判。 第六节说，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这是用一种哀叹的方式来表明说他的宝物会被怎么样，会被搜寻，他的宝物会被查出，对不对啊？第八节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他是代指哈，说除灭智慧人，除灭聪明人，不是愚昧人就不除灭了，是以聪明人和智慧人代表什么，代表所有人，就是你们中间最聪明的最智慧的也要怎么样被除灭啊。第十五节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这些全部都是审判，对不对？上帝对阿摩斯发出这样的审判，所有的国家人民都面临了这样的审判。那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公义，因为他们犯罪。那我会觉得说，这个与今天的我们也是有关系的。俄巴底亚其实对着一群不认识神的百姓宣告神的审判，对吧？当然他们不认识神，犯罪作恶。换句话说，其实呢，今天所有不认识神的人，我记得上一次也提到了，不认识神的人犯罪作恶也同样有审判，对不对？并且有的时候今生就有，不一定说等将来下地狱哈，有的时候今生就会有罪的恶果。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件事情呢，我们需要怀着怜悯的心，恐惧战惊的心，向他们传讲真理。因为我们中间总是会有周围不信主的基督徒的非基督徒的朋友、同事、同学、家人、亲戚，对不对？那他们常常更容易在罪恶当中，对不对？因为不认识神嘛，不认识真理嘛。那这个时候其实事实上上帝是对他们的罪有审判的，这是第一段。那第二呢，十到十四节呢，其实讲的神为什么要审判以东呢？审判以东其实是有原因的，对不对？他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以东的罪，那在前面呢特别提到说是因为他骄傲傲慢，对不对？当然傲慢是他的罪，狂傲自大啊。经文说他们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当然一方面这句话指的是他们的地理位置，其实以扫山嘛，常常提到以扫山，为什么？因为以东人的地形呢是在高山上，他们的首都呢是被这个建在山上。你知道在古代哈，那个时候没有核弹的，你首都建在山上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对，易守难攻，固若金汤，对不对？这个以崤函为固，对吧？这个据守这个关东，睥睨天下，对不对？易守难攻嘛。于是他们就自夸说，谁能将我拉下去呢？这是他们自夸的话，对吧？谁能将我拉下去呢？于是经文说，第四节说，耶和华说，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个是正好对照的，对不对？他们骄傲的话说，谁能把我拉下来呢？耶和华说，我必从你那里拉下来。所以呢，这个当然是他们的狂傲，对不对？但是请注意，上帝审判以东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他的狂傲，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狂傲当中欺压神的百姓。是的，当然狂傲是他欺压神百姓的原因，他在狂傲当中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了，肆无忌惮的欺压神的百姓。这个是这卷先知书非常有特点的一点啊，就整个先知书最有特点的一点就在这里。就我们上一次在阿摩斯书当中特别看到说，外邦国家受审判，阿摩斯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强暴不公义，因为他们这个各种各样的犯罪作恶而受审判，对不对？那现在圣经有一卷书告诉我们说，一个外邦国家受审判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苦待和欺压上帝的百姓。请注意哈，残忍、骄傲、拜偶像、不公义、强暴，这些是罪，对不对？但请注意，苦待和欺压神的百姓同样是罪，并且这个罪在上帝眼里很大。 多说一点哈，无论什么时候，历史历代，无论是古今中外，所有苦待欺压上帝百姓的国家政权，上帝都是极其恨恶的，上帝都是会有审判的。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都是这样的，以东也是这样的。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很简单，想要表达的是上帝关心自己的百姓，上帝爱自己的百姓，上帝怜悯自己的百姓，上帝要为自己的百姓伸冤，想表达的是这个啊。所以第十节、十一节说呢，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就原因就是因为你向兄弟雅各怎么样行强暴。然后十一节说，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向与他们同伙。这就是他受审判的原因，对不对？那当然接下来呢，甚至俄巴底亚描述说，他不仅与他们站在一旁，甚至是主动的欺压神的百姓，对不对？主动的把他们给卖了，主动的进城去抢夺他们的财物，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多次的好像罗列以东的罪一样，不断的罗列，在各个路口蹲伏，好像把他们这个剪除他们逃跑剩下的。那这个其实呢，就是在表达重点是在表达神关心自己的百姓，神要保护自己的百姓。或者从反面来说呢，上帝责备以东欺压自己的百姓，是想说神要成为他百姓的守护者和帮助者啊。因为对于欺压者来讲，审判的日子将要到来，他们不能永远的欺压神的百姓。哎，各位，这个其实就是教会在今天地上的光景。是的，教会在地上2000年来总是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容易走向边缘的人群的光景，对不对？在世上的权势的面前，我们总是被欺压的，被逼迫的，遭受各种各样的冲突压力的一方，对不对？但是这个会结束，对吧？请问什么时候结束呢？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换一个敬畏上帝的，或者说这个换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掌权者就结束了。不不不，从来不是的。因为换一个基督徒的掌权者，教宗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欺压神的百姓，对不对？很有可能的。什么时候结束呢？主再来的时候。是的，主再来的时候就结束了。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呢，其实这个征战呢是一直都在的。当然欺压的形式不一样哈，有的时候是文化性的，有的时候是刀剑性的，有的时候是给予你的身体，有的时候是污染你的头脑，有的时候是道德的压力，对不对？总之都是有的。但什么时候结束？就是主带来的时候啊。所以最后俄巴底亚告诉我们最后的盼望，那17到21节结束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说呢，上帝会复兴他的百姓，对不对？说呢，19节说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21节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所以最后的得胜是神的得胜，对不对？他说国度归耶和华了，这意味着神的百姓只要信靠耶和华，那我们就有盼望。那我们再一次的可以提醒今天新约的基督徒，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整个启示录都在告诉我们，其实教会在地上主要的任务是征战的，主要的任务是征战的，不是主要的任务不是得胜的。这也是这个征战的教会和得胜的教会、荣耀的教会之间的区别。成功神学就是把这两个教会给它混为一谈了。教会今天在地上主要的任务是征战，是背主的十字架，是与主同受羞辱的方式来去得胜。只有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教会的任务是与主一同作王，一同得荣耀，一同得胜的方式来荣耀神。那这个其实是两个时代，对不对？这是这个征战的教会和得胜的教会。 是这一个羞辱的这个教会和荣耀的教会。我这里的羞辱是承受羞辱的意思啊。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会经历到的啊。你会发现呢，有的时候呢，教会若失去了那个征战的特性的时候，自己就成为上帝向我们征战的原因，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读到这一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会提到这一点。我来为大家读几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到九节说，神既是公义的，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他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请问这里描述的是什么时候？是主再来的时候，对不对？这三节经文描述的其实是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才会成就的。但是在此之前，主还没来之前，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仇敌和逼迫我们的人呢？马太福音给了我们一个样板。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耶稣告诉我们说，主再来之前，征战的教会、受苦的教会，主要的对待的方式是，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做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哦，你会发现好像这两处经文对照放在一起，好像差距那么大，对不对？差距那么大的原因是因为不要错乱了时空。主再来之前，教会主要的责任是受苦，是爱，是舍己，是背十字架，是为他们祷告，是怜悯的方式来为主做见证。主再来的时候，我教会是与主一同作王，一同得荣耀，一同得胜，一同审判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得荣耀，对不对？这是两个时空。今天很多时候可能大概很多人混乱了这两个时空，就容易产生错乱。成功神学我认为就是混乱了这两个时空。对。求主来怜悯我们。这是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其实就是上帝对外邦的其中一个独特的国家以东这个国家来发出审判。目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神，他们背弃上帝。然后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呢，其实是耶利米个人的灵修祷告和这个算是他的这个歌词啊。在希腊文的这一个的旧约的七十四译本当中呢，他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来介绍耶利米哀歌这卷书。他说呢，以色列被掳，耶路撒冷被毁之后，耶利米独坐哀哭，并撰写了这首歌来哀悼耶路撒冷。这其实是耶利米个人看见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呢，他在那里哀哭的一首的哀歌，一首的这个对耶路撒冷做的一首歌啊。耶利米的哀歌呢，其实是叫做耶路撒冷的哀歌。诗篇137篇就是巴比伦河边的哀歌。这两首哀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哈，请注意，都是为了想追想锡安而哭。哎，耶利米哀歌是追想锡安，诗篇137篇巴比伦河边的哀歌也是如此。我们曾坐在巴比伦的河边，一想起锡安就怎么样，就哭了。但是我们分享过登山宝训，对不对？哀哭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他们在这个哀哭的过程当中，他不仅仅单纯的哭而已，他其实是一种心灵被上帝光照的表现，对不对？因为让那些刚硬的悖逆的以色列人现在变得灵性忧伤痛悔，追想神，追想耶路撒冷，这几乎是上帝让耶路撒冷破城的意义所在。 上帝为什么要让耶路撒冷扩城？为什么要让耶路撒冷被攻陷？就是为了让那些刚硬的悖逆的以色列人开始哀哭，灵性忧伤痛悔。因为上帝最终是以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方式来使他们追想锡安和那一位锡安的主，对不对？你知道这是上帝的用意。在某个角度来讲，你必须承认说这是一种让人痛苦的主的美意，对不对？你当然说这是主的美意，但是是让人痛苦的主的美意。因为耶路撒冷城不破，他们就不愿意哀哭，为了让他们哀哭，耶路撒冷城就必须破。哇，你就知道主看重他百姓的心超过了圣殿那座建筑物，超过了耶路撒冷那座城。耶利米哀歌呢，其实是一系列的这个诗歌的锦集，大概有五首哈。这五首诗歌呢，每一首都是叫做离合诗。什么叫离合诗呢？就是它的经文的每一个字的首，这个第一个字的字母呢，是照着希伯来的这一个的字母表的顺序的形式来写作的。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这个表明什么呢？这个表明耶利米在那里哭，不是在那里肆意的发挥，不是在那里好像这个骂街一样在那哭，他不是肆意的宣泄自己的痛苦而已。他其实离合诗啊，每一句的第一个字母都是以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来表达的，然后是以字母表的顺序来走的。而你就知道说他是精心的去创作的，对不对？精心的去编排的，这意味着他要把他的悲伤痛苦慢慢的咀嚼，慢慢的梳理，刻意的去编纂，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其实不是一种发泄而已，他是梳理自己的哀痛和哀伤，好让他的哀伤可以成为更多的哀伤者的祝福。因为他梳理过了就能够祝福别人，对不对？他梳理过了，他梳理好了之后就能够帮助到别人。耶利米这位先知呢，被后世的人称作为叫做流泪的先知，他也是一位非常的忧伤痛哭的人。上帝使用这他的忧伤痛哭呢，来写这首非常痛苦的歌。他这样说哈，我举一个例子，第九章第一节说，愿我的头为水，这是耶利米书，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哇，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你知道这个忧伤和痛苦是非常深的，对不对？非常难的，昼夜哭泣啊。就请注意耶利米的痛苦哈，你如果仔细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耶利米的痛苦源自他的爱，就他的痛源自他的爱。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爱上帝爱锡安的人，甚至过于了爱自己性命的人，他所能经历的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他所能经历的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他所爱的上帝要审判他所爱的锡安，他所爱的上帝要责打他所爱的锡安。这个当然令他痛苦了，因为他既爱上帝又爱锡安，对不对？既爱上帝又爱上帝的百姓。那哀歌的第四节，一章四节说，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节就悲伤。其实悲伤的肯定不是那条路，对不对？他其实是悲伤的是那个人，对不对？锡安的路径因无人守节来悲伤，这个其实是一种拟人的手法，对不对？借物喻人，对不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怎么会溅泪呢？就是露珠滴在花上，你说那是花流泪了？不不不，是你这个人流泪了，是你看见露珠滴在花上，你觉得花流泪，是因为你心里在流泪，你才会觉得是花在流泪。他说锡安的路径因无人守节就悲伤，其实不是那条路悲伤，是你自己悲伤。你看见锡安的路已经无人来守节了，你心里就特别的悲伤，对不对？哦，这就是先知耶利米。 哦，我觉得在这个系列的哀歌当中哈，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觉得好枯燥，对不对？觉得好像读不下去，对不对？其实这个哀歌是非常深的，在他的内心深处呢，让我这样说哈，耶利米的内心深处至少有两重交相辉映的绝望和痛苦。第一，就是耶路撒冷的绝望和痛苦成了他生命中的绝望和痛苦。怎么说呢？意思是耶路撒冷将要沦为荒场，耶路撒冷的百姓将要被掳，敌人将要残暴地迫害耶路撒冷，周围的人会讥诮耶路撒冷，这些请问痛不痛苦？这些是不是身为耶路撒冷的百姓要经历的痛苦？因为耶利米爱耶路撒冷啊，他想到接下来耶路撒冷的百姓要经历这些痛苦的时候，在耶利米那里，这些痛苦不仅是将要落在耶路撒冷的身上，也是落在了他自己的心上，因为他看见了这个痛苦了，他爱耶路撒冷，那么就落在了他自己的心上，因为耶路撒冷在他的心上，对不对？这是他的第一重的痛苦。第二呢，这个耶利米生命的绝望和痛苦也反映出了耶路撒冷的绝望和痛苦的一部分。那怎么说呢？你知道耶路撒冷耶利米这个人一生被君王逼迫，对不对？下到枯井里，带上枷锁，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欺压他，对不对？被排挤，被假先知来殴打，被民众来弃绝，对不对？那他的生命其实很悲哀的，很痛苦的。而这个呢，也几乎就是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犹大所有百姓的痛苦和悲哀。为什么呢？他们弃绝了一位真先知，意味着他们将要经历更严重的审判和刑罚。你不听真先知的话，不听真理，就无法悔改了嘛，对不对？那意味着将要承受更严重的审判和刑罚。但是呢，请注意哦，当年耶利米对他们讲话的时候，不断的呼吁他们悔改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些悖逆的百姓并不痛苦，对不对？并不感到悲哀，因为他们觉得无所谓。但是呢，上帝的仆人耶利米却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提前痛苦了，他提前知道说不听神的真理会有这些的后果发生，所以他提前看到了这个后果了。哎，有的时候哈，不那么聪明，反而是上帝这个保守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这个有的时候太聪明的人啊，多经历点痛苦，就是太敏锐的人呢，比人家那些整天是乐呵呵傻乐的人就多经历点痛苦。那你上帝有的时候就让我们看不见，就让我们觉得无所谓，就让我们乐呵呵的傻呵呵的，真的是上帝对我们的保守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耶利米就属于那种太痛苦的人，对不对啊？痛苦的人生处境其实成为耶利米一生当中的悲哀哈，并且他提前被他所爱的耶路撒冷来逼迫，对不对？哎，你如果被外邦人逼迫嘛，你心里少好受点，你被谁逼迫呢？被自己所爱的那群百姓逼迫。怎么说呢？三章十四节这样说，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就他们天天嘲笑我，并且编着歌唱着歌来嘲笑我，把我的事编成歌来嘲笑。哇，当然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无所谓一样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在耶利米的那个处境当中，如果在那个处境当中，这是非常难受的，对不对？非常忧伤的，并且让耶利米最忧伤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位曾经为他们征战的万军之耶和华，现在却亲自要与他们征战。你注意我用了两个不同的这个连词，对不对？曾经为他们征战，就是替他们征战的那位神，现在要亲自与他们征战。你请注意哦，对耶路撒冷发起战争的不是别人，是谁啊？是神啊，是神要审判这个耶路撒冷，审判这里的百姓，对不对？你说这个痛不痛苦？这当然很痛苦。痛苦最大的痛苦不是因为环境的艰难，而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信仰，或者他们背弃了上帝，这个是最痛苦的，对不对？虽然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是非常可怕的，我们承认很可怕，但最可怕的其实不是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最可怕的其实是上帝自己的审判。 就上帝的审判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生活处境，让我这样说哈，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可怕的生活处境都是因为可怕的灵性的光景。有时候灵性的光景的那一个的糟糕比敌人的到来更可怕。有的时候呢，那一个对上帝的这个悖逆和刚硬比那一个这个环境的这个被逼迫更可怕。那不是列邦与他们征战，而是耶和华亲自与他们征战。换句话说呢，其实对于耶路撒冷的百姓来讲，他们最大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不够强盛，当然他们军事力量确实不太强盛，但那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从来都是因为他们信仰不够纯正，从来都是因为他们信仰不够单一，不够单纯的敬畏耶和华，整天想着拜偶像，整天想着强暴、不公义、淫乱、糟糕、欺压孤儿寡妇。所以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刀枪，而是因为他们失落了信仰。没有刀枪不可怕，失落了信仰才可怕，对不对？而先知的痛苦是什么？先知的痛苦就是他明知道这一切背后的答案，他天天从早到晚起来向民众呼喊，但是却无人愿意回转，无人愿意来聆听。这个当然让他非常的痛苦。所以呢，我当年有一次在灵修耶利米哀歌这卷书的时候呢，我就在旁边写下一句话，我说呢，耶利米一生的困境就是想要在太阳下山之前说一句真话，免得有人在漆黑的夜里反复跌倒。在太阳下山之前说一句真话，在亚述帝国攻破耶路撒冷之前讲真理，免得有人在漆黑的夜里反复的跌倒。但是那些反复跌倒的人却故意掩耳不听，掩面不看，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耶利米很痛苦的，面对一群听了也装听不懂的人，耶利米可以说是在白天大声疾呼，在夜晚掩面哭泣，真的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太体会耶利米的痛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像耶利米那么的爱上帝，不像耶利米那么的爱神的子民和百姓。是的，越爱上帝越爱神的子民和百姓的人就越能体会耶利米的痛苦。甚至在救恩历史上呀，耶利米这个人很像我主耶稣基督。在救恩历史的脉络里，耶利米也确确实实指向了那一位真正的流泪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因为耶利米来到这个世界上讲道别人不听，对不对？我发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别人听不听，光来到世界，黑暗却不怎么样，却不接受光。真理来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当中，他们却弃绝了真理。爱来到了犹太的社会当中，他们却把那个爱杀死，对不对？爱的源头、生命的源头、真理的源头给杀死。但是你知道为什么那个真理的源头、爱的源头、光的源头为什么要来呢？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活在黑暗、谎言、真理、仇恨当中。他来就是为了要解决黑暗、谎言和仇恨，而解决的方式就是被他们杀死。解决的方式就是被他们杀死，这就是十字架的那个恩惠的福音。而耶利米传讲十字架的方式就是走在这一条十字架的路上。是的，耶利米传讲十字架的方式是走在一条自己去受苦的路上。换句话说，那一位在母腹当中就已经拣选了耶利米的主，那一位在起初就要立耶利米做万国的先知的那位主，让耶利米来经历这些痛苦。是的，耶利米经历这些痛苦是那位主让他经历的，好使他能够去传讲那个振聋发聩的道，好使他能够使那些在活在虚假的最终之乐的人让他们转回。多说一点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去读哀歌啊，读诗篇，读智慧文学，读先知的一些的诗哈，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没太读得进去，这个很可惜哈。 我以前很多年都很难理解一件事儿哈，很难理解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先知都要写诗？你发现没有？所有的先知都是写诗的啊、嗯。先知书里面大量的篇幅，其实是绝大多数的篇幅是诗歌题材，对不对？后来我读了耶利米的哀歌之后，我明白一件事儿哈，什么事儿呢？就是爱与痛塑造了诗人，而不是斐然的文采。不是因为先知们文采太厉害了，所以不得不写诗，而是因为他们太爱上帝，而他们宣讲真理被拒绝又太痛苦，这样的爱与痛塑造了他们的，塑造了诗人。因为爱与痛的这种的矛盾张力，让内心的这一个一方面爱一方面痛的这种的丰富的情感，最终只能用诗歌的体裁才能够丰富的表达出来，用其他的体裁已经很难丰富的表达出来了，他只能用诗歌的体裁来把内心这种的深切的爱、深切的痛、深切的忧伤来，这个其实是心灵深处对神的祈祷，诗歌其实是心灵深处的歌唱，来把这些破碎的心，把自己的盼望、忧伤、破碎带到上帝的面前去呼求，这就是他们写诗的原因啊。所以呢，哀歌的特点有一个特点啊，就是真诚，它是真诚的痛苦、真诚的忧伤，真实的痛苦也会塑造真实的悔改和真实的祈求，因为你只有痛得够真实，你的祈求才够真实，你只有痛苦的够真实，你的悔改才够真实，对不对？因为事实上来讲呢，先知的痛苦非常的真实，先知的呼求非常的真实，先知呼吁人悔改非常的真实，因为真实的痛苦其实帮助他们真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不玩虚的，真实的 来去亲近上帝。哦，我觉得有的时候哈，真实的痛苦其实真的是帮助我们脱离一种虚假的平安、虚假的喜乐或虚假的安稳，因为他真实的这种痛苦推促着他去投奔神，推促着他去来到主的面前。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们是平安稳妥的时候祷告迫切，还是经历难处的时候祷告迫切？经历难处的时候，对不对？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经历难处把我们生命的本相给显出来了呀，经历难处把我们生命的绝望给显出来了呀，经历难处把我们生命的那个软弱给显出来了呀，经历难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那个就需要上帝来介入，就需要上帝来帮助的那个真实的迫切给显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们更容易迫切的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在你面前是尘土，主啊，开恩可怜我，主啊，怜悯我，那个是很真实的。通常这个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的时候，主啊，我赞美你。其实你不太赞美，我不是说不太赞美，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挺好的而已啊，真的是这样的。因为真实的痛苦像暮鼓晨钟一样，可以把装睡的人叫醒。其实大多数人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对上帝都不够真诚。你知道对上帝不够真诚就是在装吗？因为上帝是查验人什么肺腑心肠的，上帝是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但是真实的痛苦可以震惊我们自己这个人，对不对？所以我多说一点，各位弟兄姊妹，我特别要对你们说哈，教会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时代，虽然我们外有征战，内有惧怕，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其实我觉得这些的挑战，无论疫情，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孩子不听话，各种各样的难处是真实的，但是不要让这些难处把我们打倒而已，这些难处应当成为我们真实的痛苦，好催逼我们真实的去来到神的面前，真实的祈求他，仰望他，跟随他。你知道在难处面前，人总是有两个方向，要么是变得更刚硬，要么是变得更柔软，要么是变得更加的仰望上帝，要么就是变得更加的专顾自己，对不对？我都这样了，别来烦我了，我就让我安静一下吧。不不不，上帝从来不放弃我们，上帝不会让你独自安静的，上帝一定要在这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上帝一定要拉着你，一定会，即使我们不愿意， 当然上帝也会体会我们生命当中那一个真实的处境和软弱，甚至上帝也知道我们不愿意，上帝怎么会不知道呢？连我们不爱他这件事他都知道，连我们不想跟随他这件事他都知道，连我们想跟随又无力跟随这件事他也知道。哎，各位，如果一个人都知道了我们内心的光景还来爱我们，你说这个人爱够不够大？我觉得连我们的配偶都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因为连我们的配偶都不知道我们内心真实的光景，都我都不敢说百分之百都知道，对不对？但上帝都知道呀，上帝还不放过我们，还爱我们，这个爱就没有比这更大的。哎，他知道你今天刚恨了他一下，哎，他转过头来爱你，哇，这个爱是很大的。上帝的爱就是这样的爱，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样的爱也激励我们不要贪爱世界，这样的爱也激励我们不要体贴肉体，这样的爱也激励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真正的去投奔他。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样的忧伤和痛苦与我们是有益的，使我们的灵魂苏醒。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有的时候其实你对我们的爱，我们明白认识的太少，我们知道的太少，连万分之一都不足。主啊，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让我们即使经历一些痛苦，经历一些好像得不到满足，经历一些难过和忧伤，但是其中也有你的美意。有的时候当时我们不觉得，当时不一定那么清楚，但过后我们必知道。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救拔我们，不要让我们陷入到自我的痛苦当中，让我们在痛苦当中来投奔你，让我们在痛苦当中来忧伤痛悔，让我们也来体恤到说你并非不能理解我们的痛苦，因为你也凡事曾经遭受试探，你也曾经为我们经历最大的痛苦。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耶利米哀歌这卷书看见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太肤浅了，我们不够忧伤，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不够痛苦，因为我们对你的爱，我们对你子民的爱没有像先知耶利米爱的那么深沉。为什么他的眼里总是饱含泪水？因为他对上帝和上帝的子民爱的深沉。主啊，就求你将这样的爱赐给我们，让我们按着你的意思忧愁，也让我们按着你的意思得真正的属灵的益处。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你赐给我们合你心意的忧伤和痛苦，也赐给我们合你心意的喜乐和盼望。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